师不全，夜审未六。那么多人在这听着，这一审是真相大白。罗登云一看缺口打开了，想不供实情也不可能了，为了免受皮肉之苦，他也打开话匣子了，把他所知道的也都抖了出来了。他的供词是有力的证据，也是有力的佐证。光魏六一个人说大伙不信，还有罗登云呢。罗登云手下还有俩爪呢，一个马九，一个侯青儿。虽然知道的事儿不多，但毕竟他们是知情人，再加上华棱寺老和尚英果、也提供了供词，这些东西凑在一块书成辫子，是板上钉钉，明珠再能耐也逃脱不了了。等审问完了，天已经放亮了。沈立王等人长出了一口气，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。看来人心险恶呀，越体会古人说这句话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怎么说的那么对呀？这回明珠给自己画了个像，是丑是俊是个什么人物，画得清清楚楚，展现在众人面前。沈立王不但没疲倦，气的精神头挺足。石大人呐、你把供词整理整理，我马上进宫见皇上。那刑部正堂赵炳坤一听啊，我回去也别闲着，快点把我收给你点东西全端出来献给皇上。幸亏我没徇私舞弊啊，要是歪歪一点儿，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，越想越后怕。人犯压下去，施大人破例准备的早点让大家在这共进早餐。玉亲太王又睡了一觉刚醒，老头听大伙这一议论，老头也挺生气，行行行，应当起奏皇上，让他拍板定案吧，看他怎么处置明珠。我早就瞅这猴崽子不是东西。吃罢了早饭，沈立王陪着梁九公起身进宫了。皇上啊，正在乾清宫批阅宫事，一听沈立王求见，搭了一个请字。沈立王在前，梁九公在后，来到乾清宫跪倒给皇上施礼。皇上一看梁九公怀里抱的什么厚厚一沓，纸儿包纸儿裹的，平身，你们见朕有什么事儿？陛下，黄天霸一案查明白了。康熙皇帝把笔放下了，十分认真。怎么查明白的？迅速奏来。陛下您先看看这个，请您龙目预览。梁九公把这些口供往前一递，那么老厚能详细的看吗？就看个梗概就可以啊。康熙皇帝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可能吗？他有点不相信。梁九公一笑，陛下有些事儿，因为您日理万机，不便惊动。昨天晚上施大人主持开庭审理，我们都列席旁听，这就是真实的口供，请陛下不要有半点怀疑吧。原来如此。康熙皇帝啪一拍桌子，是龙颜大怒，明珠啊，他辜负了朕的圣心呐、可恶之极，可恶之极呀、沈立王，玉帝在，我责成你马上 把明珠逮捕问罪，到刑部衙严刑审讯，让他说说究竟怎么回事。
遵旨。
咱长话短说，又是一天的时间，审理王都没闲着，到了刑部衙，还有赵炳坤，赵炳坤没资格审问，在旁边旁听，审理王是主审，因为奉旨行事，把堂堂的大学士明珠用锁子锁上，带到刑部衙，就这一下轰动了京城。那明珠是什么人物？他还犯法了，拿锁子锁到刑部去了，这玩意是新闻呢。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。明珠一进刑部衙，一看审理王坐在正座上，他心里全明白了，那个人多聪明啊。审理王冷笑一声：“明珠，明中堂，你心里很清楚，我不必多说了。关于黄天霸一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最好你是如实讲来，你要不讲，你往上看看，黄王圣旨在那供着呢，我是奉旨行事，你说怎么办吧？难道说你堂堂的学士还挨板子，还给你动用大刑？”明珠哎呦一声就瘫软到堂上了，脸也青了，汗也冒下来了，好悬没背过气去。众人把他周起来，明珠是抖作一团呢。你别看平时作威作福，那神圣不可侵犯，那个牛劲儿大的，今天做了阶下囚，主要是理亏呀。沈烈王还真不错，真给他留情面子，缩成人到顺天府，在大牢里头把这几个当事人罗登云、魏六所有的知事人等全都给带来了，不用说话就往堂上一跪。明珠一看明白了，魏六没死，罗登云也被拿了，肯定把我供出来了。事到了现在，我说不，明珠有本事，痛哭流涕，是以头触地。沈立王大人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蒙蔽圣主，我损阴丧德，我应该得这个报应，我是罪魁祸首，这些人都是我主使的，就因为桑泰的事情引发到以后这些事情，我就为了出这口气，我要报复，我有心收拾黄天霸栽赃陷害，是这么回事。没打他，全说了。最后他提出一个要求来，我要见皇上一面，我当面向皇上陈诉，我当面向皇上请罪。好吧，我试试看。来来，把明珠收监。堂堂的大学士进了监狱了，审问完了，剧本上奏，向康熙皇帝汇报。康熙一看啊，明珠的口供手雅在上摁着，样样都符合，马上传旨，吏部释放黄天霸。黄天霸冤沉海底呀，如今真相大白，朕也有一定的责任，等候加封，你得安慰啊。当天晚上把黄天霸释放了，顺天府的人乐坏，迎接黄天霸呀。黄天霸见着大伙眼泪掉下来了，要没有师的人，要没有这些人从中帮忙，那自己呀，一百个都死个来回呀。今天两世为人，感谢众人，大家高兴庆祝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康熙皇帝在盛怒之下传下圣旨，要把明珠是明正贬刑，灭门抄家。但他嘴说的平狠，这旨意迟迟没下达， 得写上盖上章子，这玩意才有效的。但他心里头也心疼啊。这个明珠这些年服侍皇上兢兢业业，那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啊。今天拿他开刀，皇上也有点舍不得，但是没有理由向他开脱。召集近臣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处置。索额图一看，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，心里埋怨明珠：“你看你，你那么精明的人，怎么干了件蠢事啊？”哎，但又一想，他办这蠢事跟我有直接的关系，我到他府里头拜会了，给他提示了，只是具体这些事儿我没有参与啊。嘿嘿，我也有一定的责任。他又一想，明珠这要抄家灭门了，这玩意对自己也不利啊。为什么说呀？自己那些事儿真要抖了出来，放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比明珠还严重，我得得了什么结果？现在不如开脱明珠的死罪，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那么如果自己倒了霉了，将来也有这一天，也有人替我说话，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。尽管他跟明珠明争暗斗，所以索额图以头楚地生了巨下呀，求皇上开恩，从轻惩处明珠，说历年来明珠为了皇上呕心沥血，立下了不世之功，就因为黄天霸这个事儿，明珠动了肝火了，明着动不了他，一时愚蠢做了件蠢事。那么大小之间希望皇上衡量，就因为一个黄天霸的事儿就把明珠抄家灭门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请陛下想想明珠往日的功劳。有很多人替明珠求情，这康熙皇帝这心不是十分硬，跟那雍正皇帝不一样。你看他儿子雍正说怎么的就怎么的，那个人歹毒的很。康熙皇帝在关键的时候这心就软下来了，想了想的确如此啊。但他发自内心呢，他不能说。为什么？他怎么想的？黄天霸充其量是个游击将军，微不足道的个小武官，是那点功劳跟明珠没法比啊。明珠多少年来为国事操劳，替我办了许许多多大事，你说就为了这么个游击黄天霸就把明珠抄家灭门，是有点过呀。但是也不严厉处置也不行，这人怎么这么阴险毒辣？皇帝是煞费苦心，最后做出决定，免明珠一死，罚俸三年，降三级使用，责成明珠向黄天霸赔礼道歉。凡是参与的人等，罗登云、魏六、马九、侯七等等等，包括那英国和尚，一律处斩，刑部正堂受了贿了，但是及时的能够举发也算将功补过，因他年事已高，回家休息去吧，抱孙子去吧，把官给免了。光这一案子牵扯到30多人，冲的冲军，免职的免职，该杀的杀，该蹲监狱的蹲监狱，明珠就得了这么个结果。哎呦，明珠得这信之后是痛哭流涕，感谢皇上格外开恩了，皇上说什么我听什么呢。转过天来，他亲自到顺天府要求见黄天霸，要向黄天霸赔礼认罪。明珠真会演戏呀、啊！ 到顺天府门前哭痛就跪下了，弄得黄天霸也好不忍心呐。黄天霸心说，毕竟人家贵为中堂，位极人臣，我算个啥呀？我爹就是保镖的，我当初在绿林还混了多少年，要没有师大人，我没有今天，就即使有了今天，无非是个小小的游击将军，跟这明珠怎么比呀？虽然他陷害我了，陷害不成，如今真相大白了，能向我来请罪来，我想都不敢想。包括师大人在内，还得安慰明珠。黄天霸也说，这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往后还希望中堂大人多多提携，咱们化干戈为玉帛。明珠一摆手，我现在不是中堂了，我已经降级了。天霸呀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一万个对不起啊，师大人，我对不起你。为了这么个丧态，引发出这些事情来，我就是罪魁祸首。我从今天开始，回到我的家里，闭门思过，我重做新人呢。哎呀，叫人非常受感动。他说完了之后，恢复了，赵壁呲呲直笑。赵壁跟大伙说：“各位看见没？”嘿嘿，明珠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呀，这种人才叫常青树呢。哎，见硬就转风，好，好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这件事过去了，皇上一想啊，是否师大人和黄天霸心里头真平衡啊？不行，黄天霸受了冤枉，又逆了一道圣旨。加封黄天霸副将之职，平步青云，八就提起一格来，由游击将军变成副将。那副将就是朝廷的大员了，一般的令吏衙门掌握一定的兵权呢。黄天霸谢恩。另外破获此案，赵壁等人也立下不世之功，把赵壁破格提拔为游击将军，千里独行张景、容一朵、梅钱亮等人都为三品的都司，每人官升一级。皇上发的御酒，另外发布奖金奖励他们，让他们心里是尽量平衡。这皇上越想黄天霸这个人越好，将来必须得重用他。这皇上还真就动了心了。接下来这段日子皇上干嘛呀？就想到黄天霸的婚事，特为接见了师不全。师大人也乐了，陛下呀，天霸几年前就想完婚，为国事操劳，到处抓差办案，李广通的女儿早就许配给他了，但是迟迟未能完婚呢。哦，镇将旨意叫做奉旨完婚，好好热闹热闹。关于黄天霸完婚的这个场面咱不细说了，黄天霸终身大事也解决了，没有完婚的人也开始完婚，像灶王爷、灶王奶奶早就该完婚，接到北京完婚。另外师的人师不全也得完婚，现在师的人还耍光棍呢。静海侯师长从中早就选好了人了，这个人姓李呀，李氏家的大姑娘，长得也漂亮，知书达理，给自己做儿妇心满意足，后来取得师不全的同意也就完了婚了。一共五波婚礼，热热闹闹，风风光光，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，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。转眼来到转年，在正月的时候，这天康熙皇帝正在批阅公文，梁九公从外头进来了，陛下有紧急奏章。康熙皇帝打开一看，脸就变色了。什么原因？ 三边地区战事又起，就在宣化府以北啊，什么太平川、棺材沟、烟囱喇子、磨盘山、黄河套、西兴坨、陆家堡、北磨等等等地方，那流寇都成灾呀、啊！光天化日之下是杀官夺府，大批难民涌进北京城。这太平盛世出这个事儿，人心惶惶。康熙皇帝就问梁九公，地方的军队为什么不及时围剿？回陛下，您看看奏章就知道了，围剿不了，这帮匪徒夜聚弥散，说来了跟蝗虫一样铺天盖地，抢完就走，到时候化整为零，您想找踪迹皆无，没法找。地方的军队是疲于奔命啊，越剿匪徒越多呀。现在三边地带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到了兵部了，恳请陛下定夺。选沈烈王。沈烈王来了，皇上跟沈烈王商量，玉帝啊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沈烈王乐了，陛下，借船之急不足为虑，充其量不都帮贼匪吗、但是你说是贼匪，如果不及时清剿，就要酿成大祸。本帝有个主意，让师不全为三边巡阅使代天巡狩，去征讨贼匪，把三边交给他们，就地筹款，给他点权力。黄天霸这帮人，那要想抓贼，一个来一个来的，赵壁等人都不是省油灯啊。臣弟以为把他们控制在顺天府，不如把他们放到外边得以施展。那就好像龙入大海，虎入深山，他们就发挥他们的才能啊，确保北疆的平安。好，说得好，朕就这样决定了。当天晚上接见了石不全，石大人不知道什么事儿，皇上满面陪笑，把三边塞北的情况跟石大人都说了，最后下了决定，加封石不全三边巡阅使，国家正二品官员，钦差大臣代天巡守，赏上方天子剑一口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黄天霸、赵壁等人随从赶奔宣化府。最后皇上说了，卿家，北部安定的事情全委托给卿家了，你可愿意？臣谢主隆恩。陛下放心，把三边地带就交于微臣。